所谓比丘大德尼斯大姐啊，诸位法友啊，大家午安。这个好，请放掌。我们来看《中观经论》的第八章第二节后面。在开始讲之前呢，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学习佛法哦，不是用来做研究，这点很确定。我们学习佛法是能够来用的。昨天晚上我有说到修行的意思，我有说到修行的含义，什么是修，什么是行，然后修行两个合在一起啊，这样来说。那还记得不记得昨天晚上我说的，我在讲般若经，那个对我说修有修改修正，我就记忆所及，修改修正还有呢调伏还有断除，这才是修行啊，这样是修行。不是只有说修行是什么修正自己的行为，那样不对，这样子就太狭隘。修行呢不只是修正自己身口意的行为，但是呢除了修改修正自己身口意的行为，内在的根源烦恼要调伏，最后断除，这才是真正的修行。那么平常呢我们到寺院发心，我们帮忙上香，帮忙打扫，帮忙整理寺院，或是帮忙呢倒供水啊，或者是帮忙寺院煮饭做菜做一些杂事，这样子算不算修行？严格的说起来算不算修行？算是累积福德资粮，算是累积福德资粮。那么怎么样才可以算是到寺院发心又算是修行呢？这个修行就会包含将佛法的这种文字般若融入到你的行为上面去，这样才是修行。如果说好比这样讲，一边做菜，但是一边呢跟别人大小声贪嗔痴而起，那这样就是只是累积福德，不是修行。既要能够一边做菜，我例如说在厨房啊，后面听得到，一边做菜，但是呢又能够心里面的烦恼都调伏，很平，这个心呢很平很平，不会发生任何问题，做什么事情有条不紊啊，藉由在做菜做饭的时候然后来历练自己的心，这样才是修行，要这样子才行啊。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到寺院来发发心啊，打扫啊，但是寺院呢好像三五个好友大家聚在一起啊，就聊天啊抬杠啊 或者是变成一个聚会场所，而忽略了它是有一个具有修行功能的特质的地方，那这样就没办法，这样就没办法。啊，然则寺院要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？清净、干净、庄严、沉静、沉稳，还有呢，严肃，要有这样的特质给人家出来。最主要是要严肃、庄严、安静。那一个寺院如果进去呢，杂乱无章，或是花木没有修剪，或者是呢很脏乱，这道场就让人家感觉庄严不起来。哦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到寺院里面来修行，是为了要有达到这样的功能，不然的话就很可惜了。诸位，下个星期就要过年了啊，大家可能过年期间会到寺院呢，去拜拜哈，一般信徒就是说拜拜，那我们是去说礼佛，然后上香。那当然，一般寺院会人山人海啊，很多人来看，很多人来这个观赏。但是，请大家也要注意，寺院的功能、寺院的价值在哪里啊？而这个是修行，我是稍微讲的浅了一点。至于说能不能正法久住呢，端赖着两种，这两种呢，它的次序是这样。第一个，戒法的永住，如果有五人持戒比丘行结魔法，正法不灭。但是又牵涉到第二个，是由第一个来。既然第一个是五人持戒比丘，所以四人成众就是变成僧团，所以依照戒律而修行的僧团，这个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和目标。我不是为了我个人，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两种 正法永住的方式。在家居士可不可以组成和众的僧团？我认为没有办法，我认为没有办法。因为要讲到调伏烦恼、断烦恼这个地方，居士有他的困难性。昨天有一位居士，他就问我说，想要断贪烦恼。我说贪烦恼有很多种，你想要先断哪一个方面？他就列举了出很多很多。那我说，那我先跟你讲，我记不太清楚了，我就说，那你要不要先调伏男女方面的烦恼？他说很想。那我说好，那你来追跟随师父，立刻剃度出家，家里的丈夫孩子就抛下。他就说这个就没办法。我说你说要调伏烦恼了，我就告诉你这个。他说好了，那能不能讲轻一点？我说那你有没有很爱惜自己的头发？他说有啊，很爱惜。我说你想不想调伏对于头发很爱惜贪心的这个烦恼？他说当然想。我说好，那赶快头发立刻剃光。他就说这也没办法。那我说啊，既然这样都没有办法，那怎么谈说修行调伏？他说师父还那么再简单呢。我说有有有，我们要破除牵虑的烦恼。那牵虑的烦恼最主要还是来自于贪烦恼。我 我说好，师父现在要建道场，你赶快捐个500万、1000万出来。啊，师父绝对不会放进自己口袋，师父都是大众公用。我说这样可以，既能修行你布施波罗蜜，又能够怎么样断你的贪法。他说师父，这个我也没有这么多钱。我说没有这么多钱要想办法。他说让我们量力而为。我这时候快如闪电的插进一句话，断烦恼不能量力而为，要尽力而为，不然永远就是生死凡夫。所以我说在家居士啊，你要真正的修行很不容易的，要组成僧团不可能。哦，好，我们先讲到这。我们是要上星期讲到这个性相这里哈，啊，我们是讲到161页课本的161页，好，是第几行呢？第几行？倒数第8行，嗯，好，在这里哈，妄执为法性，即如此如此的有。不过是自性妄执，这里是来自于呢前面这个经上说的，诸法实相无所有，如是无所有，如是有，愚人不明，愚人不知，名为无明。好，这是出自于哪一部经论呢？哪一部？好，在讲义的哪里？141页。好 OK， 所以你们是141，我的是在，我看一下啊，诸法实相，哦，这里，好，我的是在讲义143页，第注解22，注解22呢是在大波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来看看它的。这个前后文呢、啊、是什么？我们看世尊云何诸法实相云何而有？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前后文。它的前面的文呢是这样：为什么他会讲诸法实相云何而有？为什么这个诸法实相是有？我们所说的诸法实相应该是什么？是依于缘起而这样呈现的一个真实的情形，但是这个诸法实相也是因缘起而有，因缘起而无的，所以我们这称为诸法实相。因为在前面这一段话他说啊，菩萨摩诃萨应该这样子学，怎么样学呢？应如是学，如是学，于诸法无所学，何以故？因为诸法相不如凡人所着。这什么意思？他说不如凡人所着，他应该是这样啊。如果这个诸法实相呢？你没有就是不如啊，我们说诸法实相是什么？如如真如啊，但是你今天不如，那是因为发生什么样的现象？凡夫对于这个执着放不下，也就是生了贪烦恼，所以对于诸法实相他就不如。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诸法实相，来我们板书了哈。因缘而起，因缘而无，或者说因缘而生起， 因缘而无。那么如此的什么对于缘起来，不论你是认识或者是体证，这样子因缘起来认识体证呢，然后了解它，这个所要表全的意思是，如此所表全之意呢，这就称为啊诸法实相。这个诸法实相呢是什么？真如、如如，就是如这个真如等等。好，诸法实相是真如、如如。我们看什么是如如。那今天你是不如啊？如如是什么意思？如于真如是不动即末，平等不二，不起颠倒分别。如理正得，如理智所正得真如，所以称为如如。但是今天你没有正得这个如如，或者是说你也不认识真如境界，你反而是什么？若今日产生什么不如，就是呢不如于真如，应该这样，不如于真如。所以它是什么？它是不如。那为什么会产生不如这现象？是由于啊凡夫的妄执、妄想、执着。这也就是中观经论这段话，可以吗？可以了解吧。哦，自信的妄执，你对于这个自信产生妄执，觉得这个自信是实在而有的、实际而有的，对于这个自信你觉得实际而有。所以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呢，它是这样，诸法相不如，然后这是凡人所着，就是不如于诸法实相，就不如于真如。我们说平常该怎么样学，就是于诸法无所学，就是如于诸法实相。那今天你不如于诸法实相是为什么？不如于真如，就是你有凡人的执着，凡夫执着。好，再来，诸法实相云何而有？这个只是一个现象，但是它为什么而会有这个现象？是因为缘起的关系，因为缘起而幻有或是假有。所以他说诸法无所有，这个无所有就是什么？诸法无自性，是空性，那是依于缘起而有，所以称为如是有。而且如是无所有，就是依缘起而生，依缘起而灭，所以这个是如是而有，如是而无。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就是无明烦恼。好，底下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讲，什么叫做无所有？那什么样的事情叫不知道叫做无明？好，继续再问，世事不知，从这句话来说，这四个字来说，世事不知指的是前面这段话，诸法无所有而如是有，又如是无所有，这样子的这句法语，你要是不了解，你就产生了无明烦恼妄想。所以他说什么叫做无所有，就是要解释上面这一段，怎么样是无所有，怎么样叫做世事不知，然后才会产生无明。好，这里 底下就说了，受想行识无所有，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故，四念处十八股共法无所有。好，我们看这关键字无所有是什么。诶，我记得好像这是上星期讲过的，是不是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什么是无所有啊？什么是无所有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诸相非相，所有的相状都不是真实而存在的，是什么？因缘所生的一切法都是什么？假名安立，是缘起的。这样子我们称为什么？称为无所有，又称作无所得，就是空，空性，就是依于缘起而无自性而知道的，而证得的，这是空性，可以吗？又称为无所得，是空性，是空的义名。丁福宝佛学大师讲，好，由这里我们再来看，所以这个啊，何等无所有是什么？无所有在是什么地方呢？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子情况下我们要无所有，或是我们要能够体证空性呢？好，色受想行识是空，内空乃至十八空是空，四念处乃至佛的十八不共法是空，乃至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空，任何有所着都是空，连般若波罗蜜六波罗蜜亦是空，空亦复为空，这个是无所有。这样子呢，你这样学习，这样常常思维，就能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这个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，可以不可以？可这段文是这样。那我们常常熏习般若经哦，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好处，尤其在修习缘起观哦和空观这上面很有帮助。好，你听我说。哦，就般若经来说，啊，听我讲，我们赶点课哈，大家今天先按耐住。就般若经来说，它是属于什么？在五识里面是般若识，那它是属于哪一教？般若识是属于哪一教？我以天台来说，它是属于哪一教？藏通别人哪一教？不知道。每节龙马玩搞哎，不是啊。它是元代通别啊。然后这里呢？方等时是对藏通别说原教，那么在般若时是什么？原教代通别这两个，所以他说是正说原教代通别，是这样。那他有很强的什么淘汰的这个什么意味？哦，了解吗？好，这样子，这个是法藏法师的，这有版权，我不能。好，这个是这样子哈、哦，这是法藏法师的智慧财产权，他那时候灌给我的。好。所以这是这样， 来，所以这里诸法相，云何而有？佛言：诸法无所有，如是有，如是无所有。所以如是而有，如是空。如什么是呢？如是什么呢？就是如与诸法实相，应如于缘起，缘起而有，缘起而无。如果不了解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是无明。好，所以在应顺长老他这里，他说，他这样呢，可以说如幻的缘起事相的论都是相对的现实，而不足为真正究竟的真实。这个性，这个性我们这里就可以想说是诸法实性，或是诸法实相。前面我们有讲过性和相啊，有些地方是可以相通的，是在这里来说。那这样可以略举两种意义。第一，业果如幻之随类别是相对性。好，就在相对性这里，凡所有相对的就是有什么执着。但是如果能够体会这个是如幻的，是随缘的，然后将这相对性这样破除，是这样。第二，心境如幻之随智别是相对性。所以要了解这两点，先从如幻和相对性来看啊，如幻和相对性，然后对于我们的业果和心境都能够这样子来体悟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如幻和相对性，我们看如幻，什么叫做如幻？就是因为这两点他列举出来的重点就在如幻和相对性，我把这个解释了就好了。什么叫做如幻？如幻，丁福宝佛学大师典，我们先看这个。好，佛光大师典，他说如幻，大般若经所举的十种比喻，就是幻术师用种种的这种魔术啊，然后变现这个马啊人啊，使人家看得见，但是事实上它是不存在的，它是魔术。也就是说诸法实相是什么呢？就是依照缘起而有，依照缘起而无，而这个产生的现象它就像幻象一般，没有实际性的，而说它是空的，所以说它是空，这是如幻。好，了解了这一点，继续下来相对性。我看我要去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，万一齁，我说万一这个讲经讲得这么热烈啊，这个突然脑中风，我说如果了齁。好，相对对立相违之二门。什么叫做相对啊？有胖就会有瘦，有高就是会有矮，有黑就会有白，有善就会有恶。但是这个是跟诸法实相是相违，这个是什么？相待而立的。所以我们要打破这样子二元对立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那是不是不善不恶啊，不黑不白啊，是非不分啊？绝对不是这样，这里是打破你对于善恶二元的相对性，使你的心境趋于平等，这样才能修习慈悲心、大悲心，最后进入菩提心。菩提心还有什么？圣意菩提心跟什么菩提心啊？世俗菩提心，还有这样子。然后你就依于缘起而生的这种般若空性的智慧来判断处理事情。佛菩萨圣人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，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可以化身万千就度众生， 就是这样，而不会为众生所转。而菩萨戒的精神也是在这里，你有菩提心，不为众生而转，能够在完全的利他之中而完成自利，完全的利他之中完成自利。但是这是真正的菩萨。我们凡夫呢，没有办法，是什么？学习着当菩萨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什么？好听一点是我们是小菩萨，讲的实际一点，我们是什么？假菩萨。你要认清楚自己的能力。就好像举重选手，他一下子挺举100公斤，那我们没练过的去挺看看，一拿起来就腰骨折断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应顺长老这两点呢、啊，好，业果如幻，随类别是相对性。好，我把这念啊，众生的业力不同，所感果报不同，但是这些都是缘起如幻的，都是如幻如化。而众生所见的真实相呢，也不过只是相对的真实，而没有见到真正的诸法实相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心境如幻之随智别是相对性是什么？同样是人，由于自己的感官和你所产生的识别、了别、分别的这个情形大致上是一致，所以你看见诸法的真实。但是啊，虽然说都是人，可也有分别。大人所见的世界和小孩所见的世界不一样，所以讲出来的言论不同。菩萨所看的法界和佛所看的法界也不一样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说法：佛以一因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就是这样，佛讲出来的话，声闻根性的人听了就是声闻根性声闻法，菩萨听了就是什么菩萨法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心境如幻。如果你是发大圣菩提心，就算对你说声闻法，你也是能够体会到大圣法门。如果你发的是声闻小圣，你就算听到菩萨法门，你也是做的行为和你的心行呢，都是小圣教门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心境如幻呢、最主要是在如幻和相对性这两个重点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